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电子圣经团契节目又与您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一章第25讲，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知道圣经在以赛亚书52章7节里告诉我们，基督的脚，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基督的脚参与了在向普天下传福音的工作。那时神正在向全世界传福音，寻找他迷失的羊，寻找所有的选民。无论他们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有史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神那时在找出他们，并且唯独那位报救恩佳音的脚，就是主耶稣的脚。我们知道，在罗马书这卷书里，有一节必列平行对应的经节，跟以赛亚书里的这节经文几乎一样。只是罗马书里的这节经文并没有说他的脚，而是说他们的脚。这是信徒大众的身体，而且这确实就是同一个人。因为神感动他的子民传福音，完成他的旨意。这就好像基督的脚，就是那些爬山涉水，走遍全地国家、乡村、城镇、城市的人的脚。因为他感动他的肢体，神的儿女。而在救恩的日子期间，神的儿女出于对他的顺服和爱，曾可想行这件事，着实顺服地履行这个任务。因此，那就是基督的脚的一方面。关于脚还涉及到其他事情，脚跟提到的这个人的旨意有关，所以我们也可以明白，这就跟基督的旨意联系了起来。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光明的铜这个词是由原文的一个希腊词翻译而来，可是那个希腊词是一个复合词。译者通过将这个词翻译成光明的和铜这两个英文单词，来呈现这个复合词的全部的含义。这个史特朗编号为5474的复合希腊词，是由两个希腊词组成。当我们查考这两个希腊词时，我们发现一个希腊词被恰到好处地翻译为铜，而且这个词一贯地被翻译为铜。但是我们在这个复合词里发现的另一个希腊词，显然被翻译为乳香。这个希腊词应该被翻译为乳香，或者也可能被翻译为香，但却不被翻译为光明的。这个词复合的希腊词更准确的翻译会是乳香的铜，或者铜乳香。单词的顺序不重要，可能乳香的铜听起来会更好一些，但是译者并没有那样翻译出来。因为要说乳香的铜，这是讲不通的，那是什么意思？ 神使用乳香的这个希腊词是想要说什么呢？让我们看看《利未记》这卷书，在那里我们发现神在几处地方使用了乳香这个词。我们要读《利未记》二章里的前两节经文，《利未记》二章一至二节：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然后同一章往后走，圣经在利未记二章十四至十六节里说：若向耶和华献出熟之物为素祭，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就是压了的新穗子，当作出熟之物的素祭，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就是一些压了的禾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乳香是一种献祭时使用的香，是向耶和华献火祭时使用的一种香。这种香在献祭的时候跟其他要素一同使用。神命令的所有这些献祭都指向主耶稣基督的献祭，他将自己献上。因此，乳香是一种等同于基督献祭的香。你知道，这就是几个博士在看到他的星星之后，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特地来拜他的其中一个原因。他们跟随着所看见的那星，找到弥赛亚，来拜他。他们最后找到了小耶稣。圣经在马太福音二章十至十一节里说：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乳香是一种在祭祀时使用的药素，而且在这里我们属灵上可以看见神让从东方来的几个博士向主耶稣献上乳香，以便将旧约的献祭跟主耶稣的祭弥赛亚联系起来。因此我们看见乳香跟祭祀密切相关，而且这些经文相应的跟基督的祭密切相关。因此启示录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他的脚好像光明的铜，或他的脚好像乳香的铜。我们不为此感到惊奇。现在我们能够明白神为什么使用乳香了，但是为什么要使用铜呢？为什么将乳香等同于铜呢？我们知道这一点， 神在几处地方将主耶稣基督跟铜联系在一起，而且圣殿或者前面的约柜里的许多器皿，包括祭坛，都是用铜做成的。我们在民数记21章7至9节里读到，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在这里，那个铜蛇无疑指向耶稣，因为他为那些叛逆的罪人提供了解救和救恩。他若一望见这铜蛇就活了。我们知道，铜蛇等同于基督，因为在约翰福音里，这跟他联系了起来。在约翰福音3章14节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因此，铜蛇是人子，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例证。因此，基督以那个用铜做成的蛇为写照。在我们前往查考之前，我想看一下另一处经文，这是在约伯记28章1至2节里说，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关于铜是怎样做成的，存在一些讨论，但是我们完全听从神在圣经里的这个阐述。我们要完全利用主提供的这幅图画。铜从石中融化，被翻译为融化的这个希伯来词，也被翻译为倒出来。所以，这一段也可以理解为铜从石中倒出来。而且我们知道，耶稣也以石头作为写照。圣经在以赛亚书28章16节里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也是在指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块石头，正如他是磐石。而且神也使用石头这个词，因此铜从石中融化，再次我们可以看到这怎样跟耶稣他自身联系起来。在这里，启示录1章15节，我们看到这节经文里，他的脚好像光明的铜，或他的脚好像乳香的铜，也就是说，铜跟献祭有关，祭物要经火，而且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下一节继续说，好像在炉中炼过，不会感到惊奇的原因。因此，换句话说， 基督的脚，也跟他将自己作为神的羔羊献上为祭，为他子民所有的罪成为祭，并且他为了他们忍受了神的愤怒的烈火的这个事实有关。结果是，他有资格传福音，寻找那些他为之死了的罪人，以便他们可能会听到那美丽的福音，神的话语之佳音，从而他们能够得救。让我们看下一个词组，好像在炉中锻炼过一般。再次要说，以这种方式描述基督，是为了教导我们，这些关于他将自己献为祭的这些事情。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词组里有锻炼这个词和炉这个词。让我们首先查考一下炉这个词。我们发现神在马太福音13章里两次使用了这个词，在第42节和第50节。圣经在马太福音13章42节里说，丢到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并且在马太福音13章50节里，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两处经文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声明，而且这两个声明跟神的审判有关，跟神因为他们的罪，因他们违反神的律法而临到罪人头上的神愤怒的刑罚有关。火炉跟神的审判有关，跟神的烈怒有关。让我们也翻到启示录9章1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这是在提到主耶稣，在这里他被比作一个星，而且他拥有死亡的钥匙，他拥有这把钥匙，而且唯独他能打开无底坑。圣经在启示录9章2节里说，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我们知道启示录9章是在讲审判日，而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基于许多理由。一个理由是之前的一章最后一节经文，也就是启示录8章13节，向住在地上的民一连宣判三个祸灾，而且单单那个词组就等同于世上的居民、世上的人、教会外的人们。那个词组可以在耶利米书25章里找到，比如在神向称为他名下的城带来审判后，然后他使审判转向世上的列国。圣经在耶利米书25章29节里说，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 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是神的审判，从地方教会延伸扩展到如今对世上未得救之人的审判的过渡性的语言。因此，在启示录八章前四之号论及临到众教会的审判，但是末三之号仍然有待吹响。因此，祸哉，祸哉，祸哉！最后的这三只号，每一个被比作一个祸哉。这三只号是为地上的居民、教会外面的人吹响的。这是一个很巧妙的过渡。正如我们在耶利米书25章里发现的。当然，第二个重要的理由是，启示录九章是聚焦在对地上未得救之人的审判，全地未得救之人，日头变黑了。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4章29节以及其他经文告诉我们，大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大灾难就是对众教会审判的时期，因此一过去，紧随着就是对世界的审判。第三个理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13章里看到的火炉这个词，在那两个地方都是在描述临到人的神的愤怒，而现在有烟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这是审判日。现在，神的愤怒正在被倾倒在地上一切未得救之人的头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审判日是一段火的日子，烈怒的日子。因为，神现在彰显他为那些得罪他的罪人预备的怒气。而且，这个大火炉显示出神的怒气。这描绘了现在世上未得救之人必须面对的烧毁一切发烈怒的神。因此，我们看到三处经节，其中火炉这个词都在提及到神的审判。那就帮助我们理解启示录一章15节里的经文。在那里圣经说，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再次要说，神通过这些话语是要强调耶稣经历神的愤怒，他必须忍受父神的烈怒。但这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或者为了自身的缘故，而是为了他子民一切的罪。在我们继续查考下去之前，让我们快速看看锻炼这个词。锻炼这个词在启示录三章里可以找到，而且被翻译为锻炼的这个希腊词，在启示录三章18节里被翻译为炼。启示录三章18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 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现在，圣经说火，而不是火炉，但是这是同样的意思。我劝你向我买火炼或锻炼的金子。那就是说，耶稣为他的子民经历了烈火，在他里面有救恩。因此，神这个明智的忠告，意思就是到他跟前，仰望他，那铜蛇，以便使你能存活。仰望那位经历了火的，恳求神并呼求，主啊，怜悯我，我可以是你的其中一位选民吗？现在，那种祷告需要纠正，因为我们进入了审判日，救恩的日子结束了。我们仍然可以进到神跟前，我们仍然可以向他恳求怜悯，但是我们的祷告会有所不同。我们会祷告，主啊，我可以是基督为那些选民而死的其中之一选民吗？我可以是你在关上天国的门之前，你已经将救赎运用到那些选民身上的其中之一吗？我们再次返回启示录一章十五节，脚好像在熔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我们一直在逐节考察圣经，讨论神赐给我们的每一节经文。当我们遇见单词和词组的时候，我们在努力允许圣经来指引我们。我们单单顺着这些单词和词组，而且神通过这种方式在带领我们以经解经。在前面的学习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个词组。现在我们要考察启示录一章十五节最后的部分，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是神描述基督的声音而使用的又一个比喻。倘若你还记得，他先前在启示录一章十节里赐给我们一个关于声音的比喻。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就在那时，约翰转过身来。圣经在启示录一章十二、十三节里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因此，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描述了这个声音如吹号。现在，我们被赐予了一个不同的描述，一幅不同的图画。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是哪一种声音？这是一种如吹号的声音吗？或者这是如同重水的声音吗？答案是，这声音如同两者。那是因为事实上 两者都不是他的声音。记住，这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意象，而他长得并不像这样，而且他的声音听起来也不像这样。神完全是在使用这些图画和影像，甚至是声音效果。当然，我们必须用我们心里的眼睛听号响的声音，听重水的声音。但是在这些事情里，神是在描写关于主耶稣基督和圣经的多种多样的属灵真理。因此，现在，我们拥有一幅人子，耶稣他自己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的图画。神赐给我们这幅图画，以便我们现在按着那个指示，考察圣经，来看我们是否找到关于重水的信息。我们不费周折就可以找到那些信息，因为这是圣经使用的一幅十分常见的图画。圣经在诗篇105篇41节里说，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这是一篇详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之时的事件。那时，主击打磐石，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从而行了神迹，满足了在旷野中的一个举国上下口渴的国家对水的那种迫切的渴求。当然，那个磐石刻画基督，而从中流出的水带来了物质的生命，并维系以色列人的生存。否则，他们会在沙漠烈日炎炎之下死于口渴。那水表示福音从能够赐予属灵生命或者救恩的主耶稣基督里流出来，拯救罪人免于死亡，满足一个饥渴慕义的灵魂口渴的需求。那就是以赛亚书55章一节里的图画。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在这里，主是在对饥渴慕义的人们说话。当然，没有一人渴求神的公义。我们自然都努力提供我们自己的公义，依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来跟神和好。那就是为什么众多的宗教如此成功，假福音如此成功的原因。因为他们发展出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福音，或类似的假福音。他们不努力改变事情的自然状态，人的与生俱来的状况，即人想要做工以便得到救恩，然后他们就想办法来满足这个需求，那往往就是人的本性。那就是为什么你将会发现假宗教有大量的人追随，假福音教会里充满了追随者，在大型体育场的布道会充满了那些只想做一点事，听到牧师召唤，从体育场走廊里走上来去接受基督， 这样所谓工作的人们。然后他们就公然宣称，他们得到了救恩。这不是真福音，圣经福音的本质。神赐给那些他所恩待的人们，那些他吸引来得救恩的人们干渴。在救恩的日子，他正是这样行的。在如今，救恩的日子已经结束，正是审判日的今天，他们仍然在吸引选民跟他有亲近的关系。但是，神总是在人身上行这件事，他总是在他们里面创造口渴，他经常使人们看到他们在属灵的领域里他们自己的卑鄙和污秽，他经常使他们明白他们的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工作可以满足律法的要求，否则他们就不得不必须遵守整本律法来进入神的国。因此，神需要开启人的悟性，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不能靠自身的行为跟他和好。由此，在他们里面，总是会开始酝酿一种对公义的渴求。正如在自然领域里，当我们口渴时，自然会萌发干渴一样。首先，我们有一点渴，我们想喝点水。但是，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状况极度干热。也许，我们在外烈日炎炎之下卖力工作，然后我们干渴的欲望骤增。当然，某人可能处于一点水都没有的处境。他们完全孤零零的，他们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得到水。然后，他们的干渴可能就到了要命的程度，陷入危险的境地。他们可能会甚至因口渴而死去。这就是主带领罪人渴求公义的地步。即他不能靠他自身的努力来研制出或得到公义，不能基于他行的任何工作或者他可能行的任何事情而得到公义。因此，罪人开始渴求唯独神可以提供的公义。神经常会召唤人们，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就近主耶稣基督。那个被击打而从中流出水来的磐石，就近福音之水来。神，由于他的怜悯和他奇妙的恩典，总是会按照他自己对那个人的时间表来解决他选民属灵的干渴，一代一代的，神就是这样行事的。让我们也翻到以西结书一章，我们将会发现提到水跟神的声音有关。圣经在以西结书一章24节里说，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的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再次要说，我们发现这是在谈到神， 全能者的声音，被比作大水的声音。在启示录这卷书本身里也使用了这种语言，我要读这些经文，因为主若愿意，在我们的学习里，我们将会最终查考这些事情。圣经在启示录14:2里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同样在启示录19:6里，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可以看到神怎样将他的声音比作众水的声音，那总是他的话语，当然那总是等同于圣经本身。让我们继续往前查考启示录1:16。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是那些满载信息的经文中的又一节，所有这些阐明充满了我们需要知道的重要事情。让我们从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开始。他右手拿着七星，这就是那位好像人子主耶稣及他右手所拿的。然后圣经说，他右手所拿的是七星。你知道，如果他愿意的话，神可以以一种比喻的方式，有足够的大能，可以用他的手托住整个宇宙。神是无限的，而且这个创造物包括宇宙、太阳、月亮、众星及多种多样的星系是如此浩大，以致人类倾尽一切努力只能学到关于这个宇宙的一丁点儿知识。这是如此的巨大，如此的广大，如此的浩大。还记得神单凭他的话语就创造了这一切，要有就有了。但是最后在世界终结时，神必将完全毁灭这整个宇宙，他必将用烈火焚烧这个宇宙。一些人觉得很难相信，因为这宇宙是如此的巨大，而我们只是微小有限的受造物。每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我们就会敬畏神。我们看到这些星星在夜间闪闪发光，而且我们对他们离我们有多远，他们有多大，有一些了解。他们中的一些星星要比我们自己的太阳大许多倍。因此我们不愿意相信神会毁灭如此令人不可思议的创造物。然而我们不应该犹豫，他凭说就创造了万物。据我们所知， 对于全能的神来说，这根本不费吹灰之力。他的声音威严，而充满荣耀，又充满大能。那种大能，是我们甚至都无法理解的。我们明白，太阳给予大地能量，而且我们也将太阳的能量用在多种多样的事情上。然而，太阳的能量或者神放置在他的创造物里的能量确实算不上什么，这很可能只是沧海中的一粟。让我们稍微一瞥，创造太阳的那位造物主的令人敬畏的大能，神的大能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完全超乎我们的能力所能理解的。他的道路要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要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全能的性质也是这样。他是这位至尊至大的创造主，他以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那本身是一个奇迹。他可以照着他的旨意毁灭这个创造物，然后他可以完全再造一个甚至比现今的这个地更为荣耀的新地，再造一个比现今夜空里的天更为荣耀的新天。所有那些对于神算不上什么难事。他可以创造1000个像现在我们住在其中的这个创造物。当然，神从永恒的过去就一直在创造，而且必将继续创造直到永恒的未来。当我们看到有一位好像人子右手拿着7星的图像时，我们不能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神并不是在论到字面意义上的星星，或者一只字面意义上的手。我们要从属灵上理解这个图像，我们立刻得到帮助。因为在同一章里，往下读下去，神在启示录1章20节里给7星下了定义。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7星和7个金灯台的奥秘，那7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7灯台就是7个教会。因此，再一次，神帮助了我们，他省了我们的努力。他这样行事，总是让人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了一个正确而真实的解释。因为是神向我们解释7星。他说，那7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因此，我们就有了7星的定义。再次要说，那就是我们所一直努力做的，查考圣经，以便找到我们眼前经文的定义。当然，那个定义留给我们更多的问题，例如这7个使者是谁？他们代表什么？我们要搁置下这个问题，直到我们考察第20节，然后进入第2章的时候。因为启示录2章和3章写给那7个使者的每一位使者。例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 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星，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星，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星等等。这七星就是七个使者，或者七个使者就是七星。稍后我们将再次探讨那个问题，也就是给予我们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和思考那件事。可是现在他右手拿着七星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思想一下。有一位好像人子的右手，除了神还会是谁呢？让我们考虑圣经关于神的右手说了什么。许多最有帮助的阐述是在诗篇里可以找到。圣经在诗篇16:8里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在诗篇16:11里也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非常有意思，那就是神的右手十分惹人眼目。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对学到关于这些永恒的福乐十分感兴趣。下一篇，诗篇17，在诗篇17:7里说，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在那里，神在谈到他的右手，提及到，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不知为什么，神的右手对他拯救人起重要作用，那可能是指向什么？让我们返回到《约伯记》这卷书，然后我们将重新回到诗篇。让我们返回到《约伯记》40，这是在耶和华向约伯显明他自己之时。神在约伯记40:9里问约伯这个问题，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那就是说，约伯，你有像我那样的膀臂吗？然后神继续做出后续的声明。圣经在约伯记40:14里说，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你看见了吧？神的右手是一只救恩的手。你若有像神那样的膀臂，你的右手就可以救你。现在让我们翻到诗篇138，圣经在诗篇138:7里说，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圣经学习就到这里。在下次的学习中，我们将继续探讨这些经文。我们 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